好，请看下面。
禹
讲
修身齐家之道，一一以孔子之勇德勇言为据，而所以行营勇德谨勇言，亦必归重于陈朱之神墨。读于三世因果及三期修正之实际，则不得不破陈朱之关。正于断君子之明根，拔小人之利根，而使之同修因治也。修因治，一起一言，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充无穿于之心，则因治可修矣。好，请看这一段。这是拨正陈朱之说的第三个小层次，破陈朱之关。这个禹讲，禹就是管东闵先生的自称啊，说自己还是啊禹蒙之人呢、啊，这是谦称呢 这个所以古人都是很谦卑的啊，说自己是禹呀，不讳呀，不肖啊，朴啊，这些，不是我们现在我是什么什么支撑啊，他不说这些。禹讲就是这是修身齐家之道了，就是八目里面的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个内圣在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修身齐家之道，一一以孔子雍德雍言为矩，为规矩，为法则。好，这里又涉及到中庸的一段话了。这些儒道十三家典籍信手拈来，说明古代的读书人真的是可能都背诵过了啊。雍德雍言出自中庸的啊这个啊文句。中庸相传是孔啊子思啊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何为中呢？就是中是中正的意思，中正而不偏倚为中，也是唐尧传治天下新法仪遗训的啊，为经为一，永直绝中的那个中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啊。这个中很有点形而上的哲学的内涵在里面。什么叫庸呢？啊，如果中为体的话，庸为用。庸有时候又跟常联系在一起，庸常、平常，而不可改易为庸。好，那这个中庸是代表中国文化很高的哲学境界，助人的学问。那这个雍德雍言，有点中门下讲的平常心是道，这个意思在里面。这段话是孔子自述啊，说君子之道有四，我孔丘啊一向都没有做到，这就是 作为儿子弑父的孝，作为臣下弑君的忠，作为弟弟弑兄长的那个悌，作为朋友之间的信，这叫孝忠悌信，这四者啊，我都没有做得到位，这是孔子的自谦了，自谦的啊。那下面就是庸德之行，庸年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啊。就是这个孝悌忠信呢，本是天下平常的道理，如果以这个道来落实在自己的这个行为当中，这叫道德建立，这就叫庸德啊。庸德是要你去践行的。那这个孝悌忠信的道发自于口，这叫庸年啊。这个庸德之行，就是这个德，孝悌忠信的这个德，你一定要去用你的身业去实践。这个庸年，你的要谨慎你的口业，就唯有选择善言法语才可以，这样的言行相顾，言行一致，那这个道就在你身上能体现。好，那管东闵先生说他修身持家的齐家的道，就是以庸德庸年为法则。那庸德你践行这个庸德，谨慎选择这个庸年，还是以成朱的沈墨，归重于成朱沈墨。就说成朱在解释世书上面也有闪光点，所以这个沈墨是什么呢？成朱理学常常讲俱进，诚心俱进，尽意尽分，叫诚意正心啊。所以你的修身齐家，是你从你的真诚的意念当中，你的正大的心里面出来的啊，这个是有道理的。那唯独对于这个三世因果以及修行出发心，修行圆成佛果，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因正果的这个历程，要破尘诸之关呢？为什么要破尘诸之关呢？这些宋明理学家啊，这是宋代的。他们常常会表述一个什么意思呢？说我早些年也出入佛牢啊，几十年一无所获，一无所获。后来读到儒家的五经，豁然贯通，才知道啊，这个师道两家是无用的。实际上，他得到的佛教很大的开发，你看朱熹他很早就读大会宗杲禅师的语录，晚年常常读诵佛经。你既然认为佛教是没用的，你晚年为什么还要去读佛经呢？那就是他在解释儒家经典在心性上的建树，都得益于佛教的 开发，以及他跟佛教的禅师们多有来往，受到启迪有关系。一方面得利益，一方面他又排斥佛教，这就说明他这个正心诚意，要别人诚意正心，他自己就有问题了，他自己就意不诚心不正了。他的这种意思就是，哎，我得到了利益，我通过否定佛教让后代的人不要接触佛教啊，所以这个关也包括关闭后人来读佛经的这个意思，也确实它起到了这个作用。后来的读书人一看这些大儒们都是否定佛教，那大部分读书人也都是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啊，都否定了，被他关闭啊。但是真的有心量大的智慧高深术士善根深厚的不受你关闭啊。宋代的张商殷早期也是排佛的，最后读维摩诘经才产生信心的。藕益大师早年也受这个影响啊，那时候叫中大郎，也是排佛的，最后看莲池大师的著作醒悟了，而且毅然出家了，成为一代祖师了。也是有一些人不受他关闭了啊，所以这个对佛教的排斥自古以来在学术界，一个是韩愈，一个是欧阳修，再就是二程和朱熹啊。韩愈和欧阳修他对佛教不是太了解，读的经典不是太多，只是站在唯佛儒家的正统的地位来排斥佛教。那以后韩愈被贬到潮州跟大颠禅师来往之后不绑佛了。欧阳修以后是传教大师契宗法师写的辅教篇之后他不绑佛了。所以这两个人还容易转化，像二程和朱熹，他对佛教的典籍看得很多，很了解，所以他所设立的这个关呢，关闭后人，他把自己也关住了。他想维护儒家的正统，否定佛教的因果和轮回，殊不知最后他不了解儒佛是共同的命运体呀。你维护儒家就一定要维护佛教啊，你破坏佛教反弹过来就会破坏儒教啊。所以最后不是到了民国年间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及四书五经都不让读了，那形成这么一个结局，跟他否定佛教的因果和轮回不是有关系吗？当然现在的读书人看程朱理学的还是比较少了，但是又有另外的关在等着啊。所以这个因果和轮回的这个道理，正是要断君子的名根，拔取小人的浊恶求利的那个根，来使君子小人一切人等来共同修行阴德。那修行阴德可是不容易的，它 他没有正确的知见，他凭什么要修阴德啊？我凭什么要行善呢？我能得到什么呀？现代有些人讲道德都是用功利心来讲道德啊，你不能说谎啊，啊，你说谎就找不到工作啊，等等，他都是。所以这个修阴德啊，一定要从内心里面把他的本有的善心善根启发出来。啊，这里就引用了孟子的两句话：人能充无欲害之心，充无穿于之心，则阴德可修矣。这个是充无欲害人之心，这两句话出自孟子尽心章句啊，这个完整的语言是这么表达的：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人不可慎用也。人能充无穿于之心，而意不可慎用也。这里谈仁仁义，在孔孟之道当中，人格的建立就是仁和义两个字。孔子讲人有四端，四端就是人有四种道德的萌芽啊，恻隐之心，这属于人之端也；羞恶之心，是属于义之端也；啊，这个是非之心，属于啊这个智之端也；好恶之心，属于理之端也。仁义礼智，这个四心是人所固有的、本有的，你一定要认知这个四种道德的萌芽，把它扩充、推广出来。所以，充无欲害之心，这是属于仁慈的范围。你不能去害人呢，啊。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啊，所以你能把这个不害人的心扩充，你这个仁慈的这个心性就是无有穷尽，用之不竭。能充无穿于，穿就是穿穴啊，就住贼呀、啊，啊，这个挖个洞爬到人家院子去，逾就是逾墙，爬围墙上去偷人家东西，这就叫盗贼。你住贼毕竟是没有脸面嘛，被人发现了羞耻嘛，人人争。真物嘛，啊，那这是义呀。你为人，你不要去助贼呀。你不把助，你能够把不穿穴于墙、不助贼的这个义心扩充起来，这个义也就无有穷尽。用之不竭啊，那尽心就能尽天命了啊，穷理尽性了啊，你有这个心态，你的阴德才可以去修行了，修这个阴德。好，那看看阴德怎么修，具体怎么修啊，我们来看下面文句。 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而以忠信出之。报人之德，不报人之怨，分人之过，不分人之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引人之恶，不引人之善。我不负人，而任人之负我；我不绑人，而任人之绑我。以身先提人于生死之海，而人以潜心顿智之，勿弃勿齐；以热心供人于风波之中，而人以冷心暇疑之，勿志勿求；消大心于趋突息心，而勋民有属不必取；蒙吉屋于民诸义矣，而心急有属不逼民；为国家服欲罪畏罪之纲纪纲，则众贤不逼恤，而又不以气节自由也；为世教发难民当民之道术，而众修不逼愚，而又不以门户治标也。流术之真曲者，勿避之；流术之共物者，勿差之。忧则必惨，而过则必圆。好，看这个啊，怎么修阴德？修阴德的大的啊法则，是体现在老子三宝里面啊。这个老子道德经是我们中国一部非常重要的啊，涉及到上古时代的这种啊行为治世啊修道养生的道理的啊内容非常的丰富，但不一定能看得懂啊，要反复去读啊，以寒山大师的道德注解去啊帮助解释。那这句话三宝是啊，我们把这出在《道德经》卷下啊，这一段话是怎么表述的呢？啊，道天下皆为我道大，事不消。夫为大，故事不消。若消，久亦其细。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好，来看，天下的人都说我的道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是，好像不消，消就是跟物相似，就是不一样，有点讲君子不弃啊，这叫不消。正因为我的道很大呀， 才叫才是不消，说是一屋啊而不重嘛，你不能说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说不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太大了。如果说它像个什么东西，那我的道很久就早成了细了，不是要大了啊。好，那虽然道很大，但他的守这个道的这种行为心态一定是简略的。你不能说道大我怎么守呢？那守这个大道就是有三宝啊，三相珍宝是的，我持而持之。你看这里就有儒道是三家共同的理念。一曰慈，慈就是慈爱之心呢、啊。这个慈像慈母一样的抚育着他的子女啊。坤卦大地啊，并包万物啊，生于万物啊，这都是慈的表现呢。啊，所以你要行大道，首先要有慈悲心、仁爱之心，这是一切善法当中最高的善，慈。二曰俭，俭就是老子的哲学，常常对这个色啊，是色的意思。这个俭就是虽能拥有，但不敢把它用完。所谓节俭啊。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就表达这个老子那种无我的精神，不是要有竞争意识的。竞争你一定跟他人跟物有一个对待，有一个胜负之心。那不敢为天下先，顺着前面的慈和俭啊，他心是啊这个空性的，对这个世间是游戏人间的，他没有对手，他没有敌人啊，他无我，所以不敢为天下先，处处谦让，而谦让往往是后其身而身先。所以正因为有慈，所以他才能勇。为什么？因为跟他人万物是同体的，没有对待，叫做仁者无敌。正因为俭就能广，他知足啊，所处的一切都是啊宽裕的。不敢为天下先，他才能够成为人中最上者。好，你守住了这三种做人的准则，持俭不敢为天下先，就谦让。那这个在儒家概念当中就把它认为是忠信啊。这个孔子在公冶长篇最后一句就是时之意啊，各个这个忠信如丘者啊，就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啊。忠恕之道，信义之人呢啊。那这个三宝之德以及忠信，具体在我们的待人接物上是怎么表达呢？这里有14条，对我们在现今世界当中做好一个善人，做好一个有本庆和余庆的这个因果，都有莫大的启发啊。那这里我们就简单啊，这个说一下，其实每句话都能展开说的啊。首先是报人之德，不报人之怨。他人对自己有恩德，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他人对自己有得罪的地方，你不要计较，不去报人之怨，要报人之德啊。同时你自己对他人有德你要忘记，他人对自己有德也要铭记在心。你看这就厚道吧啊。第二呢是分人之过不分人之功，他人有过失被社会谴责或者被上司啊这个追究，这时候你得要跟他分担一点了，不能说这个过失跟我无关，你分担一点，好像他受苦的时候你也他感觉到有个人同样受苦他心里好受一点啊。对他人过失你分担，但是对别人的功劳哎，你不要去分了，你不要这啊，这我也做了贡献了什么？哎，有功劳肯定奖赏，这时候你往后躲一躲，不分人之功啊。好，那对他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对他人的善行，你得要想方设法成就他人；对他人的恶行，你不要去成就啊。他要抢银行你还帮他去踩点吗？啊，哎，这不成人之恶啊。引人之恶不引人之善，每个人都有不好的东西，毛病缺点，你厚道的人你不说人家的恶行啊，但是人家的善的一面优点长项攻击你得要表扬，你得要说出口让大家知道，这叫引人之恶不引人之善。你想想看到这些话语我们都会脸红的，我们常常就是正好相反啊，别人有什么恶行马上就说出来，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别人的优点长处不说啊，说不出口，这个心就是不好的心了、啊、你想以这个心来求福报那是不可得的。第五是我不负人而任人之负我，就是我不能辜负他人啊，而他人负我坦然接受啊，不能像曹操一样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谁得罪了我要把他干掉、啊、第六是我不绑人而任人之绑我，我们的口业注意，我不非绑任何他人而他人诽谤我不计较。第七，以身先提人于生死之海，而人以浅先顿至之，勿气勿急。就是你能够知道，人的生命解脱生死轮回是大事。你接触佛法之后，哎，觉得很好，你就以深切的心啊，告诉他了生死的方法。但他人听了根本无动于衷啊，这个甚至对你这个积极的去说不以为然，甚至还怀疑你有没有动机呀 什么动机呀啊，以浅心顿至，顿至就是不理睬甚至嘲讽挖苦。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不要放弃，也不要急于求成，等待机缘成熟啊。以热心供人于风波之舟，而人以冷心狭疑之，勿志勿求。风波之舟就是碰到一个逆境的时候啊，风雨同舟你很热心的帮助他人， 而他人并不卖你的情，也不感你的好，以冷淡的心疏远你。这时候你不要生气呀，也不要强求啊，消大信于取突息心而勋名有所必不必取，就消就是消解，大心就是大的祸端，消大祸端于未蒙啊之间。这个取土息心是一个典故啊，这个典故怎么说呢？说有一个人叫淳于髡，到邻居家去，见到他的家的灶啊是直的，而且旁边堆了很多的干柴，新呢柴火，所以就对他说，你这个要防止火灾，为了避免火灾，你要把这个灶，突刺灶的意思，不要是那么直，把它弯曲，然后把这个柴火移到其他地方去，这是一个防止火灾的很好的办法，解决烟筒和柴火移开的问题。但邻居家不听他这一套，后来果然起火了，因为这个烟筒没有做好嘛，他可能就回火出来，又烧了那个，就把家开始着火了。这个家里一着火，四面的邻居都来救火啊，最后大家终于把这火救灭了。救灭了，这个起火的人家就感谢大家呀，又宰羊又摆酒席来感谢救火的邻居。但是请的人里面没有这个淳于髡啊，所以有明白人就讥讽地说取突息心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啊，跟他提供黄饭一味燃的人，他不感人家的恩，直到起火的这些人焦头烂额了，哎，捧为上宾，就是讽刺那些看重那个末节而轻贱那个根本的这样建议的人。所以这个取突息心后来就比喻事先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的意思。好，这就表明你曾经在一个社会生活或者重大的事情当中，你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智慧防范于未然，使这个祸端消除了，这叫上医治未病呢，下医治已病呢。但是往往这个治已病的人很有知名度啊，治未病的人大家不了解啊，有点这个意思。好，你做了这些防范于未然的事情，好像大家不了解，不了解你也不要愤愤不平，你做事是行阴德嘛，这个大家很明了的功勋以及名誉，你不必要去求这个嘛。好，第十就是蒙吉污于民诸异事而心急有属不逼民就是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曾经被人诬告过，无妄之灾。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叫民诸异事，这是东汉的一位大 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的事情。马援他早年在安南，就是在现在越南平息那些蛮民叛乱的时候，因为那个南方都有瘴气嘛，就是风湿很重，他就常常使一种异世人异世人就是一种植物的果实，能够避风湿这个排除瘴气。那以后他军功卓著打胜仗回来了还军就带了一车的义士想在北方去种，因为南方的义士比较大那载了一车过来，当时那个马援正是得势的时候大家看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就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这个马援又去这个北方这个匈奴一带的评判，他已经62岁了，但是他这个人很有志向，就是不愿意在家里这个在侄女手上这个去世，一定要马革裹尸死在沙场上结果他在最后征战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打得胜仗了，但是朝廷都有奸臣嘛就有人上书诬告他，这个人是叫梁松呢，他是光武帝的女婿，很有地位的，但是平时呢他就对马援有看法就趁这个机会说他以前带的一车的那个东西是明珠宝物那光武帝就信以为真了。信以为真，你看他在这个军中病逝回来，原来准备了原来的坟墓都不让他安葬，尸体胡鸠运归之后妻子都不敢抱上，就在城的西面买了几亩地草草的安葬，所有的宾客故人都不敢去往吊。你看这一代名将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后来是有一个大臣，退休的大臣，这个为马援来伸冤，光武帝才允许他归葬原坟墓，不再追究他的罪行。这叫明珠异世的典故。所以人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被人诬告，你也不必去到处声明自己的心迹，自然有大白天下的那一天第十一就是为国家服于罪畏罪之纪纲，则众贤不必血。就是一个国家特别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它的整个的文化这个治理的纪纲或者到了末法的时候，整个的人心的江河日下整个国家的大经大法就要坠落了，在即将要坠落没有罪的关键时刻，你来扶持这样的纲纪法度，哪怕 众人还在猜疑，你也要勇于承担，勇往直前，为了社稷民族部，你做这桩大勇之事，又不必以气节来标榜啊，我很有民族气节，我很有什么，你也要谦卑一点，但是这个扶持于罪的纪纲，力排众议，这个事情还是要去做的啊。第十二，为释教发难民当民之道术，则众修不逼于，而又不以门户治标也。就是世间的教法，你比如孔孟之道，它真的是孔孟之道的心法难以阐明了。你又是沉珠理学也想阐明，结果都走偏了。偶一大师认为王阳明才能直接孔孟之道的心法，但王阳明的心学在那个时候也是受排挤的，属于异端的啊。所以你要这个阐发难于明了，也又必须明了的大道之术，哪怕众人啊不同意啊，这个你也不必害怕，不必惊慌，要有底气，但是又不以门户自我标榜，因为你为的是这个世间的道德文化的树立，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的。好，第十三，流俗之属真屈者务避之。流俗就是世间的世俗之人呢、他所争先恐后追求的就是功名利禄啊，五欲六尘呐、对这些世间俗人去竞争，去争取的东西，我要回避，不跟他一样去争。而流俗世间俗人所共恶的、共同讨厌的东西，我察之。世间人，比如一个人很有特立独行的君子人格，又有清高的这种风范，不同流合污的人，有追求理想人格的这样的情怀，甚至有修处世间法的那种高尚，这些都是流俗之人所讨厌的，跟他不一样他就会讨厌，就会排挤的。所以对这个大家所讨厌的这种人和事，我不能从众，要仔细观察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最后就是忧则必谄，而过则必远，这都是厚道。对他人的浅德幽光啊，必定要阐扬出来，阐释出来。这个幽包括古人的，包括今人的，让他发扬光大。而古圣先贤以及今时代的 这个学人的过失，这个过失你得要原谅他，他可能有时代的局限性，有他自身的认知的局限性，你不能用圣人的标准去苛责他啊。这就像韦陀菩萨护法一样的，韦陀菩萨护法不是说这个修道人啊，这个很完美我才护这个法，恰好是韦陀菩萨厚道到什么程度呢？只要这个修道人还有一项优点，都护他的法啊。有个禅师说的，在为了打坐开悟，在悬崖的那个岩石上坐，就为了想对治自己的昏沉，结果果然还是昏沉来了。这一昏沉他自己就置于死地了，这一昏沉一打躲就不掉下去了吗？那下面是万丈深渊了，而正在要落地的时候，哎，有一只手啊把他拖住了，双手拖住了，哦，没有掉下去。他就问啊，你是谁呀？他说我是韦陀啊。那这个禅师就心里就很得意了，你看我的道德很高啊，韦陀都在护我的法呀 而且问韦陀，像我这样的大修行人世间上还有几个呀？那韦陀菩萨说啊，就你这一念的傲慢，我不护你的法。哦，这一说，这个禅师一下子就很后悔了，也知道自己傲慢心上来了。那韦陀菩萨不护法，这时候要不要坐到那个在那块石头上坐呢？他还是坚持坐啊。委托菩萨不护法就掉下去，死就死了吧，我还要坚持这个道心啊。结果又在那坐的话啊，一昏沉又掉下去了，又掉下去，委托菩萨又感觉到有双手把他拖住，他就问你是谁呀？我是护法委托，你不是说不护我的法吗？由于你有一念的悔悟之心，我又护你的法。所以这个啊，这就是他人的浅德幽光必定要阐扬，他人的过失必定要加以原谅，这能够做到这14种，你才是说你有点修阴德的样子，才是忠信之人，才在实践老子的物有三宝。好，今天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